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4篇第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这个不要只看到字面哈，把它了解成一寻求就得到，一寻求不仅就得到，就马上，而且甚至一寻求，所有的恐惧都没有了。他字是这样用，他字有那个救，他字也有那个一切。不过这个是凭着信心讲的，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寻求，也继续不断的等候，也必须不断的仰望，也继续不断的经验上帝的真实哈。第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啊，这也是一样，这是在信心里面的事，也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未必是具体能够都有这样，我们可能很长期的在等候，很长期的在忍耐，很长期的人家觉得我们在被，我们自己也觉得被羞辱，但是我们需要有个信心，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哈。我们看诗篇哈，可能旧约里我没有去仔细查哈，我们在已经看好几次了哈，就是神的救恩里面包括我们不蒙羞，就是我们不被羞辱哈。这一点就我们也多次提过，跟我们中国文化可能很能配合，因为我们很爱面子，我们也很怕羞辱。不过我们总要想到，我们怕的羞辱是罪恶造成的，那也只有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认罪悔改哈。那我们也必须相信这个恩典的确不只是叫我们脱离物质上的艰难，也一定就有这个成分，那个成分就是我们能够在有很多艰难的时候，主给我们荣耀，主除去我们的羞辱，包括罪恶带来的羞辱啊。不过这一点可能也包括一点哈，不仅是我们的罪恶的羞辱会被涂抹，我们因着信耶稣受到的羞辱，我们也要能够知道主会替我们伸冤的。那这可能包括34篇的，也包括我们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经历了，就是包括他在十字架以及他被他的百姓弃绝的时候，好像显出来他不是真的上帝的弥赛亚，可是他的复活以及他将来的再来都是把他的羞辱涂掉的，就是他会有一天说，你看我一直讲的就是对的，我们没有那么自大的成分，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讲的是对的，我们信的是对的。好，34篇第6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这个跟第4节是类似的，我们也再一次被勉励被提醒，就是不等于说我们一呼求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因为如果一呼求什么问题都解决，他就不必说我这困苦人了，就是我们一生有艰难有困苦，一生主都会带领我们拯救我们，但是一生我们也都还有在等候在受艰难的时候。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这个那个重点也是敬畏那个字哈，他讲得很生动，耶和华的使者四面保护我们，而且安营保护我们。对不起哈，不是保护，是搭救，这两个不一样哎。保护好像不碰到患难，搭救就是碰到患难了。就是耶和华的保护或者耶和华搭救是真实的，但那个真实不是你不碰到患难。那而且另外一个字的重点就是敬畏。他没有说耶和华的使者在他儿女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他也没有说耶和华的使者在他所喜悦的人四围安营他，他说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恭敬，这一点是不可以没有的，不可以少的哈。第34篇第8节，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哪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也是一个布道会的信息吧，或者这也是我们平常做见证的信息，这也是我们跟众人勉励的一个信息，也是勉励自己的，就是勉励大家来投靠主，勉励大家来亲尝主的恩典，就是不怕货比货嘛，只怕不是货，不怕你不来吃，就怕不怕你吃了不满意，你一定满意的，就怕你不来吃。我们，但是我们的吃，我们的尝，不是浅尝即止啊！我们需要一直信下去，一直相信，主对我们的真实哈。所以，让我们不断的尝主恩的滋味，也就是不断的有信心，也就是不断的在他话语的应许之下，我们去投靠他。我们在投靠他里面知道他的美善，我们在投靠他里面的。投靠他的人里面知道他真实，但是这真需要时间，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投靠主是一生的事，投靠主断不是一投一靠哈，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很多时候那个锻炼的时间是很长的哈。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我们讲过好几次，现在这又是一个这个可以重复讲的情形啊，就是神的儿女跟神的关系有两个动作是相反的，可是都可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因为敬畏他、怕他而对他的那个恭敬保持距离；另外一个是因为他的美善、美好而去亲近他，而就喜悦他而得到他的恩典。一个是跟他敬啊，尊敬的敬；一个是跟他敬，相敬的敬；一个是保持距离，一个是没有距离啊。这在这一篇诗篇里，在很多地方都一直有哈。我们今天可能在教会里比较缺少的是敬畏这个成分，其实恐怕都缺少。就是我们对上帝，我也看不出来不敬畏他的人会喜欢亲近他。就所以我收回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我们如果真的愿意亲近他，知道他是这么美善，我们一定也会敬畏他。这里一个恰当的夫妻关系应该也是这样的，相敬如宾，彼此是尊重的。我们很希望不管是老夫老妻，或者我们这里未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配偶不仅是喜悦，不仅是撒娇，不仅是投靠，我们也有尊重，这是一个婚姻里面很重要。这如果我不被我的配偶看得起的话，那当然在近距离里，他常常知道是不是我是不是真的值得看重。那我想，男人对妓女或对风尘女郎就只有亲近，没有尊敬的。那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女人希望是这个样子。那夫妻之间，我们朋友之间，那人跟神之间也是应该这样。我们对神，如果他是那么好，那我们跟他是无比的亲近，是他身上的一部分了。如果他又是那个宇宙万物那么圣洁主宰，我们对他一定是极其恐惧，极其敬畏他。所以你看，第八节叫你投靠亲近他，第九节叫你远离敬畏他啊，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从前面也讲应该是投靠他的一无所缺啊，这两个都需要有哈。就是我们也再次说，如果不会真的敬畏上帝人，也不会想投靠他，投靠他的人，喜欢亲近他人，一定很敬畏他。我们今天就是好像半瓶醋一样哈，就是我们既没有敬畏他，也不喜欢亲近他。第十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也是一个应许了，是应许，也是我们需要等候的。这是话，当然几乎不需要解释这么好。就是少壮狮子，动物里面最强壮的，还是有不够的时候，因为靠着自己的力量，总有缺乏的。那诗篇好像104还是105里也有讲到说，狮子出来吼叫，向耶和华 求食物。啊，那也是很好的一个描述，就是再有能力的啊，如果不是神怜悯，他没有那个能力，他也不能得到任何东西。那我们更是常常想到，我们常常是少壮狮子的猎物嘞，那更需要依靠上帝。不过也不要把这句话纯粹想成负面的，也是很正面的。我们也应该是基督精兵，少壮狮子。但是我们如果去作战，如果去征战，我们也一定是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寻求耶和华的力量。嗯，我们会比少壮狮子更有力量，什么好处都不缺。好，嗯，那也不能太照字面讲，要照字面讲，因为他是这样讲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个好处都不缺，要照字面讲，甚至到第十二节更是字面告诉你，要活下去，长寿。享美福，就我们也多次讲过，不只是在诗篇里面，整个旧约，甚至不止旧约，新约里耶稣也讲过啊。我们并不反对，事实上我们非常支持，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就是信靠主的人，包括在物质上、身体上，这些福气是有的，不但有，我们也寻求。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人性的。你希望漂亮聪明，希望自己漂亮聪明，儿女或者事业非常好，这个都是很好的。只是啊，我们也很简单的讲，就是这个不能成为你的偶像，这个不能取代上帝。那问题就是这些常常取代上帝。但是我们有了神，我们高举神，不是说我们不会得到好处的，我们有好处的。那么我们有各样的好处，神把各样丰富的好处都给他的儿女，那么我们也这样告诉人。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不是苦修的，所以连耶稣也讲今生会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可是我们大家应该也听得太多遍了哈，就是在今生这些应许的实现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的人有些地方得到的多，有些人有些地方得到的少，但是总的来讲，不管得到多少，我们总相信神是公平的，是慈爱的，是对我们是美好的。我们就寻求他，我们就投靠他，我们就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也继续对他讲，我要将敬畏神、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那个敬畏耶和华道教训你们，其实也就是两面嘛，一面就是你敬畏他，他祝福你；另外一个，你不敬畏他，你不遵守上帝的话，那么神会向你变脸的。那这些都是等，这都不是立刻的。有的时候神很快，但是很多时候神是要等候的。不管是行善结出好的果子，或者行恶受到惩罚，都常常是需要等候的。那负面的、正面的，都需要注意。十三节、十四节，你不觉得那太简单了？每个人都知道吗？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幸福的、快乐的生活，我们要长寿富贵，哇，很简单，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出诡诈的话。当然，再一次，这也不是说我们天天讲话很好听就长命富贵了。那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当然是要跟耶稣的话连在一起，心里想的口里就出来。你心要是一个良善的心，那也想到耶稣、保罗都讲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的言语一定也跟好的行为配合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下面十四节离恶行善，而他这里特别讲一个东西，离恶行善里面也有和睦，那这就比较复杂一点了。这个和睦包括跟恶人相处的和睦，包括跟异教徒相处的和睦，包括跟不信的配偶相处的和睦，这都是在罪恶世界里很难的。但我们不可能躲到一个地方我们不碰到困难的，我们不碰到我们可以躲避的。离恶行善是很好，但如果寻求和睦的时候寻不到怎么办呢？包括夫妻之间呢，包括同工之间呢，包括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呢，我们都有这个情形。各位，我们看圣经千万要想得完整一点， 圣经是不会做，不会给你讲那个空虚的话的，讲实际的。那实际的，我想我们就也就继续不断的求神帮助我们吧，寻求和睦。你看大卫，我不知道那个榜样是不是我们觉得也太难了。寻求和睦，他可是一直希望跟扫罗和睦，和睦到一个地步，扫罗一直追杀他，他只有逃。他只有逃，逃到一个地步，也是当他可以报复、可以杀他的时候，他还是不杀。啊，这不是说我字面上，我们今天有流氓，我们就一直逃，我们可以找国家，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寻求和睦，包括我们教会，如果旁边有个庙了，我们怎么跟他和睦？这些都不会很容易的。不要说有个庙怎么和睦了，我们这里交通上下的时候，我们造成邻居的抗议，我们怎么跟人家和睦？这些都要花力气。这个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哈，当然终极的一切都是跟神的和好。追求跟神渴慕他投靠他，当然都是，但是也跟我们在生活中现实中有的时候必须跟恶人或者恶者怎么样能够和平相处啊，这也是需要的哈。好，第十五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的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这我们都很难说是什么时候耶和华一定会这样做，很多时候他好像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这样的信心，耶和华是会，我们求主让我们行善，我们求主让我们离恶，求主让我们向他呼求，他听，可能他听很久我们还是不灰心，像那个被恶人欺负的那个穷寡妇一样，我们就是继续呼求，继续祷告，继续有信心，继续也求主让我们在今生多经历他的拯救。第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也有点奇怪，伤心的人应该是被伤痛被伤害的人，你委屈了伤心，灵性痛悔的人应当是你伤害别人，所以你才要痛悔嘛。那这两个他放在一起，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嘛。就不是只有弱势的人、被欺负的人、被霸凌的人，耶和华在靠近，耶和华也靠近了霸凌的人，然后他会痛悔的人。霸凌别人、欺负别人，他痛悔。那这个话，这一节经文不是非常恰当的，也用在大卫的身上吗？他是被人欺负的，最长一段时间被扫罗欺负，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欺负，但他也欺负过乌利亚，他也欺负过拔示巴，他也欺负过使他儿子能够造反成功的那些人。我是亚沙龙，不是常常跟那个上访的人讲，我父亲没时间管你们，这样不过几年他就得了人心了。所以我们都有这种软弱的时候，我们也都有顽梗的时候。十九节又把我们前面的话再提醒了一次，投靠主是很好啊，呼求神神就拯救啊，可是他又说我们多有苦难，一人多有苦难，是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是完全救我们脱离了，但是活着的时候也有经历。二十节就是这节经文，这一篇诗篇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最熟悉的，因为新约引了，而且我们很稀奇的发现是用在耶稣身上，而且我们很稀奇的发现原来是这样解释的，也许我们很失望，不过我们当然不要失望，我们要更感谢主。耶和华保全义人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如果你没有看到新约应验这节经文的解释，你就以为说神保守我嘛，很平安嘛，神保守我在战争中啊，在冲突里面啊，在逃亡里面啊，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就神会保守我。可是用在耶稣身上，你知道神的保守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尸体不会被打断，这就是神对你的保守。 就不是说你不碰到车祸，哎，不是说你不碰到患难，而是你死的时候骨头不会断。那如果我们有弟兄姐妹的家人死的时候又是骨折又是车祸又是什么的时候，那你就不要稀奇。这里的意思当然甚至不是连一根也不折断了，因为我们死了骨头断不断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不要死嘛。这里的重点是你得相信主的保守，就算主让你死得很冤枉很可怜，你还是得相信耶和华在保守你。就是这句话啊，就是新约的应用这节话，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真的好灰心啊，上帝的拯救原来不过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就不灰心，上帝的拯救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神所拯救的人，我们能够继续信靠下去。二十一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只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神让这些事发生，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二十二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好，这里灵魂两个字其实也外面有人大概灵魂这两个字应该也就是生命哈，也就是耶和华的救赎，不是只把它了解成耶和华救赎我们死后上天堂的救赎，也是整个生命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但是如果肉体的生命真是死亡了，真是艰难了，我们还是把我们灵魂交在主的手里，那我们相信主会保守我们的。好，最后一节也很稀奇，凡投靠他的，前面讲不至于羞愧，凡投靠他的神一定会怎么保守怎么恩待怎么怜悯。这里我想是新约旧约共同的一个地方，我们最需要投靠他的地方还不是别人对我们的追杀，还不是生活的困难，还不是疾病的打击，还不是家庭或者儿女或者其他给我们的痛苦。我们投靠他到主那里是需要得到主给我们的赦免。就先不要想到别人对不起我们，别人伤害我们，主怎么保守我们，先要想到或者是总要想到，包括在旧约也就讲了，你去投靠他你是在找死哦，因为你也是一个罪人。但是如果你是去投靠他，你不是在找死，他不会定你的罪。而这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们也就再提一下了。当就我说过，我觉得当我们小的时候你做错的时候，包括在历史故事上可能你自己的经验也是，包括有的时候政府啊父母啊训导主任都会说他可能要抓出谁是真的偷东西的人，谁是作弊的人，谁是真的做破坏工作的人。那么他可能说只要承认一定没有罪。但我们看过很多故事，我希望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你承认一定完蛋，一定被处罚，当时不被处罚过一下就被处罚。就我们再一次说什么原谅啊赦免，这是很困难的事。当然双方面在人间了，双方面都有错，不一定是被偷的人就一定有道理，可能他虐待员工以至于员工要偷他的东西等等。但是那个最正直善良的上帝，你跟他认罪，你去投靠他寻求他，他一定不定你的罪，这是可能的吗？就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传讲的，基督徒都听了很多也讲了很多，但是我们真的很难相信这个话。我们要说一定是的，投靠他他不定罪，不是说没有管教，大卫也投靠，大卫也认罪了，他后面神有很多管教，但神一定不定罪。有定罪就是在法律上惹神的愤怒，管教是神爱你给你的加给你的哈。 我们信靠神啊，就三四篇这样看起来真的相当的丰富哈。讲很简单，就我们很艰难危险的时候要依靠上帝，而变复杂一点，你依靠上帝，他一定拯救，但有的时候等很久，甚至等到你骨头都差点被打断，甚至你已经死掉了，只是免你骨头不被打断。然后神拯救你，一定也有丰富美好啊，救你脱离凶恶患难。但是神拯救你，最重要的，你需要被提醒的，是你投靠他，他赦免你的罪。他不定你的罪，啊，这是给我们平安，这是给我们与神之间的和睦。那也希望在应用的时候，包括夫妻之间，包括亲子之间，包括我们同工之间。我再说一次吧，再举例子吧。假如我怎么样把你的电脑或者把你的什么东西弄坏了。然后你大怒，谁弄的？然后没有人承认，到最后，说出来就不罚你，你讲了会不会被罚嘞？然后如果是偷东西，如果是破坏呢？当然这里有包括你的认罪是真实的还是怎么样的，包括法律上应该怎么做。不过那都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在讲到说，我们只有在主内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和更新，我们也希望能够恰当的来用在人间。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恩待。虽然这篇诗篇还只看到后面，尤其看到一根骨头都不折断，想到我们在世上能够经历的有很多的艰难，我们仍然要欢喜，因为这篇诗篇的开始是要时时称颂耶和华，结束是我们不被定罪，我们就因为你的拯救，你的赦免，我们时时欢喜称颂你。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